欢迎来到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搜神记怪谈故事，我是意念螳螂，怪奇诡异皆来自人心，天马行空与诸君共赏。寿光侯静静地站在大殿上，好像一根生在山林间的竹子，它像竹子一般笔直挺拔清瘦，也像竹子一般安静木讷。此时他抬起头来望着端坐的汉章帝，清澈的双目中毫无杂质，就好像正在看山看水而非看皇帝。汉章帝觉得很有趣，问道，
朕听说你会捉鬼。
他的声音并不大，反倒是有些轻柔，可无论是多么轻柔的声音，那也是皇帝的言语啊。
确实会，
寿光侯直愣愣地回话，没有任何的迂回和客气。汉章帝并没有生气，他好奇地盯着这位从未见过的贵族青年问道，
你怎么捉呀？
寿光侯一呆答道，
啊，就那么捉呀？
不，我是问你要怎么。算了，你就说说你都捉过什么样的鬼怪妖魔吧。
汉章帝开始用哄傻子的方式来交流了。这寿光侯想了半天，恍然大悟地说道，
哦，我之前抓过两条蛇，一条去了人家里，一条去了树上。
汉章帝绝望了，
这都哪儿跟哪儿呀？
一旁的大臣赶忙回话说道，
回陛下，寿光侯说的事情是两件奇事，一件是有个妇女得了怪病，明明没什么疾病，但是她的身子就是一天天消瘦下去，这精神也是越来越不济，寿光侯便帮忙除了邪魅，当时就有一条大蛇突然从房中窜出，死在了门前，那妇人也就随之痊愈了。
汉章帝津津有味地听着，点头赞许道，
那当真是件善事啊。那第二件呢？
回陛下，第二件事关一棵怪树，那树看上去没什么，但人若站在树下就会立刻暴毙，就连飞鸟在树枝上停留也会坠地而死。
哦，有这等事？是树成了精怪吗？
汉章帝兴趣更浓了。
陛下说的有理，后来寿光侯去捉妖做法之后，那枝叶茂盛的树突然就迅速枯萎，当叶子都掉落之后啊，树干上就露出了一条大蛇的身躯来，已经死了，看来呀，便是寿光侯将这蛇妖除去的。
寿光侯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大臣，口若悬河地说完，有点疑惑地说，
是我呀，没错。
汉章帝已经放弃和寿光侯交流了，转而跟大臣说，
入夜后这大殿之外常常出现几个红衣人，他们披头散发的，手里面各持一个火把，排着队绕圈子，也不知道在干什么，天亮就会突然消失，这种便是鬼怪吧，能否帮我消除呢？
大臣立刻躬身点头，转身比比划划地对着寿光侯说道，
大殿外面晚上有人，红衣服。
寿光侯奇道，
我就站在这儿呢，你干嘛又说一遍呀？红衣服带着火把，晚上会在殿外转圈是吧？你看你啊，话都说不利索。
大臣是一口气没喘上来，差点当场抽过去。寿光侯也不知道扶一把，转身就对汉章帝说道，
这只是小怪，很简单的， 晚上我再过来抓就是了。
夜晚的建章宫如沉在黑水里的巨大野兽，星点宫灯勾勒着宫殿的恢宏，一轮圆月飞上屋檐，一切被月光扫过都变得淡了，冷了，远了。寿光侯沉在夜色里，像一尾正在睡觉的鱼，一动不动，睁大眼睛盯着殿外。这一夜没有白等，很快这殿外便有了动静，那是四个身穿红衣的人，他们面目不清，手持着火把，默默走到殿前，在阴冷的夜风里围成圈子，缓慢地走着，火焰摇曳，衣襟血红，脚步拖沓。大殿前瞬间鬼气森森，一切都在无声中滑向一个近似噩梦的鬼气之象。这个时候寿光侯动了，他不动的时候像扎根在地里的竹子，可这一动起来就像是一只扑食的豹子，空气中突然就飘着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。寿光侯手往虚空中一伸，红衣人手中的火把倏然一亮，爆出几点火星，接着便熄灭了。四缕青烟在空中飞散，而四个红衣人则一声不吭地倒下，发出了四只麻袋落地的声音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大殿的门突然被人用力推开，从黑漆漆的殿内快步走出一人，却是汉章帝。他对寿光侯急道：
哎，你怎么把人给弄死了呀？他们不是妖怪，是人啊。
寿光侯闻言轻轻握住的手一松，四缕微光便像是得了自由的小虫似的飞回四个红衣人的体内。片刻之后，红衣人们躺在地上开始大口的呼吸，看着样子一时半会儿还起不来。寿光侯没有理会他们，只是静静望着汉章帝，破天荒地主动开口说道：
为什么不点灯啊？
汉章帝一怔，会过意来，笑道：
今年灾害频繁，国库空虚，朕早已下令节约灯火，更何况朕是想看看你的表现，所以啊，要四个侍卫假扮鬼怪，若是有灯火，怕影响你发挥呀。
寿光侯睁着清澈的眼睛，继续愣愣地看着汉章帝，直看得这汉章帝心里发毛，勉强说道：
你看什么呀？
寿光侯突然手一伸，只听四个红衣人又呻吟了几声，几道微弱的光线再次聚集到了他的手中。
你这是为何？他们可都是人啊！
汉章帝有些怒了。
这四缕魂魄可都不是人的。
寿光侯的手紧紧一捏，像是捏碎了一块糕饼似的，将那些微光捏的是四分五裂，当场消散，而这四个红衣人也再没了呼吸。这个时候寿光侯才抬起头来看着汉章帝，愣愣地说道：
奇怪啊，你的魂魄也不是人的。
大胆！
汉章帝真的怒了。
你不怕朕叫人来？
你肯定早就把人都支出去了，因为你要杀了我，不是吗？
那傻愣愣的寿光侯居然突然变得敏锐起来，汉章帝倒是有些意外。他犹豫片刻，脸上突然露出了一丝笑容。奇怪，明明是一副笑容，怎么会一点笑意都没有呢？寿光侯盯着那笑容发愣，接着就感觉到自己的胸口微微一凉。他低下头，便看到了一柄短短的匕首正插在他的胸腹处，而握着匕首的是汉章帝。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寿光侯的眼前。
比法术，我不如你。
汉章帝依然是皮笑肉不笑。
可是比速度，比机智，你不如我。
他握着匕首在寿光侯身体里面一点点转动，换作是常人早就疼死了，可寿光侯却似乎无知无觉，睁着那依旧清澈的大眼睛望着汉章帝。汉章帝的眼睛变得金黄，瞳孔狭长，但他的语气温和的近乎甜蜜。他叹息着说道：
寿光啊，寿光，你杀我那两个孩子的时候，可曾想过被杀时有多疼啊？我今天晚上就是专程来皇宫里面送你去死的。
寿光侯的脸庞在月光下苍白的几乎透明，他的头轻轻偏在一旁，轻声问道：
说完了？
汉章帝眨眨眼睛，没搞清楚状况，下一秒钟他就觉得自己突然飞了起来，轻飘飘地离开了身体，重新变得细长柔软。他看到自己裹着鳞片的尾巴半透明的样子，显得是那么的虚无神秘。而最后他看到了寿光侯抓在他七寸的那只手。
哦，原来是蛇妖啊，大蛇妖。
寿光侯得出了结论，手一紧，那条半透明的蛇便四散消失了。寿光侯看了看倒在地上的汉章帝，想将他扶起来，但是刚扶到一半，他就坐到了汉章帝身边，摇了摇头：
唉，不成了，裂了好大一个缝，我得歇歇了。
当汉章帝醒来的时候，他看到眼前有一面小小的铜镜，古朴而精致，刻满了难懂的字符，镜面上裂了一个大缝。他下意识地想要紧紧攥着铜镜，一直攥到被人发现。后来他找人修复了那面铜镜，将铜镜放在自己的寝宫里。一夜雨狂风骤，寝宫所有的门窗都被风雨冲开，一道强光越过匆匆打扫的众人头顶，向远处的天空飞去。汉章帝似是听到有人说了句：
多谢。
那声音他似乎听见过，却想不起来是谁，但汉章帝喜欢的那面铜镜再也找不到了。